里是挪威自由西大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4月11日，公元2001年6月2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时事要闻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人民议会表示沉痛，悼念尼泊尔国王一家不幸的遭遇。正在西藏访问的新西兰外政部长要求中共当局单独会见政治犯。美国佛罗里达州公民协会为纪念六四民运将举行大型活动。下面请听新闻报道。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翻供，本周五发生枪战，尼泊尔王子引发后不同意他自由恋爱，枪杀了国王、王后、兄弟、妹妹和其他五人后自杀。美联社引述尼泊尔一位高级官员称，尼泊尔王子周五在皇宫开火，王子拉潘达拉先开枪杀了国王、王后、兄弟、公主四人，并枪杀了其他五人后同枪自杀。这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拉潘达拉王子对他的红事安排不满，遂动杀机。据悉，王后对他自由恋爱选新娘极为不满。王子詹潘达拉今年30岁，被法定为皇室继承人，曾经在英国著名的夜总公学读书。尼泊尔国王生于1945年12月29日，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1972年登记继承父亲王位，实行郡主制。他是尼泊尔1700年以来统治尼泊尔的夏王朝最后的一个国王。1990年4月6日。尼泊尔警方向20万要求国王放弃王位的游行示威者开火，官方称72人死亡，但目击者估计死亡者超过300人。为期7周的抗议活动迫使他1990年放弃君主制退位，开放当选，并成立了国会。去年12月29日时，数百加德满都市民涌上街头，庆祝国王55岁的生日。政府机关和学校也放了假。当尼泊尔国王一家五人被枪杀的噩耗传到首府大人萨拉时，正在召开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全体议员暂时停止会议其他日程，为枪杀的尼泊尔国王一家人默哀1分钟，并通过一份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尼泊尔国王、王后以及2个孩子不幸于本月1日被枪杀。自古以来，藏尼两国睦邻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今天，并两国在宗教和商业等其他方面一直有着密切友好的关系。已故尼泊尔国王对尼泊尔境内流亡藏人以真诚相待。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全体议员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思念，特通过决议以表西藏流亡藏人对尼泊尔国王一家不幸遭遇的悲痛，并致以最虔诚的祈祷。另外，西藏流亡政府发起调研表示哀悼。同时，达仁萨拉西藏流亡人士聚集在大城景园里为尼泊尔国王一家人祈祷。邻居消息来源，根据尼泊尔西藏难民也诵经祈祷不幸遭遇的尼泊尔国王一家人。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受中国政府邀请，正在西藏进行为期4天访问的新西兰外政部长菲利国要求中国政府批准他同西藏政治犯进行单独会面。新西兰黑拉社消息，新西兰外政部长特别敏感的问题是加强了解国际特色组织历来所重视担忧的西藏政治犯的处境及现状。 其中包括为争取西藏独立进行和平游行而被监禁的西藏僧尼。菲利国副部长前天在西藏首府拉萨向克拉什社透露，虽然中国政府邀请他参观自治区第一监狱，但是为了防止发生类似1998年欧盟代表团参观该监狱时犯人举行反抗运动，众多无辜的囚犯倒在血泊中的残酷现象，他正在争取中国政府让他单独同西藏政治犯会晤的机会。正在拉萨访问的新西兰外政部长表示，西藏目前的现状比起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了很大的转变。拉萨大街小巷民众普遍进行着正常的宗教信仰活动，但他同时强调，西藏的各宗教场所仍然受有关当局的干涉与控制，寺院内僧尼人数正在急剧减少。菲利国副部长是赴藏进行官方系正式访问的第一位新西兰外政部长，也是抵达西藏访问的一位西方高级政治官员。去年他同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新西兰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西藏人权展开对话之后被邀请访问西藏。新西兰外政部长菲利国夫接受菲拉特社采访时表示，以目前的局势直接敦促中国方面给予西藏主权是毫无结果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促进中国政府保护与尊重发展西藏传统文化宗教特征。他指出，新西兰政府只能呼吁中国政府给予西藏高度自治以外别无选择。新西兰外政部长在西藏首府拉萨同有关法院及治安官员进行了会晤，并参观了拉萨大昭寺与西藏布达拉宫。
美国佛罗里达州反对中共歪曲宣传的公民协会今天在佛罗里达的中国公园前为纪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六四大屠杀而举行了一场大型抗议示威运动。引述该协会在电脑网发出的消息，今天中午该公民协会在佛罗里达中国公园前举行了大型抗议示威运动。该协会表示，中共向外界宣传西藏、内蒙古、新疆是属于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完全否认这一点。最近中共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天在美国 Maryland 全国保卫工作处宣称，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暴乱中无一人死亡。对此该协会成员拒绝接受他的这一捏造事实的谬论。该协会还表示，1998年在英文时报中迟浩天承认，凡在中国发生任何暴乱时他有职责发派军队去控制不利局势。反对中共歪曲宣传的公民协会从1996年开始在纪念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六四大屠杀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而在佛罗里达的中国公园前每年举行抗议示威运动。该协会同时也不断地为西藏、新疆、内蒙古等问题举行了一系列支持活动。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时事要闻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在中国，加勒顿柱先生会见了中国的各个高级官员，他们声称由于四人帮的掌权破坏了中国政局的稳定，损害了工农业的发展，从而使西藏也遭受到巨大的困难。公历1959年西藏的抗暴也是由于各种因素而造成的，与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没有任何的关系等等。加勒顿柱先生在与邓小平会晤时，邓小平表示，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住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不管年老的或年轻的，为了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而前来西藏。他还说， 除了西藏的完全独立而外，其他有关西藏的任何问题都愿意协商。由此，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为了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于公历1979年到1980年间，先后派出了三批参观代表团。其后，虽又组织了以西藏宗教人士和各个地方人士组成的第四批16人代表团，但公历1980年8月6日，中方却以现西藏正处于寒冷的季节，加上满语西藏的发展与建设，未能妥善地做好接待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为由于不予接待，在我们反复向中国政府提醒这是邓小平对西藏人的邀请以后，才于公历1985年7月，由卸任噶伦贡德林而是简称率领的第四批参观代表团前往西藏。从此以后，中国政府再也没有接收任何代表团的参观。代表们在实地调查了了解以后，就西藏的真实情况向中国政府做出了要求，正式的呼吁。达赖喇嘛与西藏政府为了加强同中国政府的联系，加强双方的了解，而竭尽所能地寻求各种途径。当时为了加深双方的信任，西藏流亡政府曾经提出部分的建议。公历1980年7月21日，就国内外西藏人的往来要求中国政府放宽现有的政策，而却被拒绝。因此西藏人到国外去探亲者，不仅要被调查其历史背景等，而且还要留下一名家人为人质方才准许。同样，流亡藏人回到西藏探亲者必须领取说明是所谓的华侨的证明文件。西藏政府为了加强藏汉之间的交往，而提议在北京设立西藏的一个机构，被中国政府所拒绝。公历1980年9月，西藏流亡政府呼吁让帮助西藏的50名志愿教师前去西藏工作，而中国政府回答说，由于这些青年生长和学习与印度优越的环境中，所以很难适应西藏恶劣的生活条件，如此还不如让这些西藏青年教师到中国的各个民族学院去。对此，我们声明，这些西藏青年教师是在非常明确的知道西藏的生活条件艰苦而志愿前往的。最后，中国政府再也没有找到其他的拒绝这些志愿教师赴藏的理由，便声称这些西藏青年必须首先成为中国的公民。由于这是对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条件，所以那些志愿教师未能前往西藏。公历1980年12月14日，我们向中国官员呼吁，为了密切境内外西藏人的关系，希望能够让11名西藏的学者前来参加有关西藏学的研讨会。对此，中国政府根本予以拒绝。公历1981年3月13日，达赖喇嘛在一封给邓小平的信中指出，为了让西藏人拥有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幸福，双方在忍耐宽容的同时，运用极深的智慧，进行努力的紧迫时刻意义来临。就我个人而言，自始终是抱着不分国界的疆域，只求为了给整个人类，尤其是为贫困的人们谋求安乐，而竭尽全力进行努力的愿望。对于上述问题，希望能够确知你们的观点。对此，中方不仅没有给予任何的答复，相反的，胡耀邦于公历1981年7月28日给了加罗顿柱先生一封所谓的对待达赖喇嘛的5条方针的文件。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时事要闻节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人民议会表示沉痛的悼念尼泊尔国王一家不幸的遭遇。正在西藏访问的新西兰外政部长要求中共当局单独会见政治犯。美国佛罗里达州公民协会为纪念64名誉将举行大型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